在前面的七章十一节就说到，在挪亚六百岁啊，就二月十七号的时候开始下雨。好，那我刚读到水从地上渐退，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渐消。那这个一百五十天就是说，从下雨开始，总共下了一百五十天，一百五十天之后就不再下了，水就渐消。那如果一个月三十天，一个月三十天，那一百五十天是几个月啊？五个月，所以应该呢，到了七月十七号就不再下雨了。所以底下说啊，八章四节，七月十七号，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好，那这个以前有人从读者文摘就发现，的确有这样的报道，就说到有一个应该是苏俄的飞行员飞过亚拉腊山的时候，发现下面有一个黑黑的，后来就有探险家去把那个木头找出来，用啊，经过碳十四的照射，发现年代是完全吻合的。哇，这件事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好，那七月十七号就是说他在这个下了四十天然后又过了一百一十天，刚好总共一百五十天那这时候啊，很特别，就是雨势大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水啊高过山顶十五轴一轴啊大概就是30到40公分换句话说啊，它应该比山还高了多少呢？超过4.5公尺，大概4.5到6公尺那么高那我们从这里到这里啊，我要平天在不在？大概多高啊？我们这样大概4.5公尺左右，大概4.5公尺啊，4.5公尺哈。那我们在想，就是说方舟啊，因为装了很多活物啊，所以呢吃水应该也蛮深的然后这里说啊，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不是说啊，挪亚是那个领航员这样开停到亚拉腊山靠在那里就着我们判断，不是，就是啊，这个雨势甚大，方舟就像个盒子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到最后，刚好卡在亚拉腊山上就卡在那边。这是七月十七号不是挪亚开过去的是方舟就停在那里这个要弄清楚。好，接着八章五节，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出现了。好，所以从七月十七号到十月一号，又过了大概将近多少的时间呢？两个半月的时间大概是70几天的时间。感谢主啊，水就渐渐的退去山顶就出现了。好，接着六节到十三节我和弟兄姊妹来对读，我读第六节。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他所造方舟的窗户。我们儿童班讲故事这边都要考试的放出了几只飞禽各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反应所以等一下读要注意我们这是成人的儿童班等一下要考试的第八节我来念，他又放出一只鸽子，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阿们，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对。阿们，他又等了七天，再放出鸽子，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好，弟兄姊妹，这个年代表不要看，这个经文也不要看，他总共把飞禽放出去几次？有三次，有四次。好，我们看一下经文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经文要弄清楚第一个就是在第七节这里就说到呢，他放出了一只乌鸦放出一只乌鸦，第一只放出去是乌鸦。乌鸦有没有飞回来？没有。为什么？我们相当相信很多，你看下了一百五十天就是说一百五十天水都没有退去。所以地上的活物都死掉了，那尸体会飘起来。那乌鸦是专门吃死尸的，所以乌鸦在圣经里面是不洁净的，它专门吃死亡，所以乌鸦嘴哇哇都是散布死亡所以这个乌鸦是不好的。所以它 他会不会飞回来？不会，有尸体，他高兴的不得了，哇，太多食物了啊，所以就到处吃，他就不回来了啊。好，这是第一个，放出了一只乌鸦啊。那这个第八节啊，乌鸦放了没回来，所以挪亚他又放出了一只什么呢？鸽子。好，这鸽子有没有回来呢？有啊。这个因为啊，鸽子看到尸体会不会很高兴？不会，鸽子是吃什么呢？吃啊谷类的啊，是吃种子的，就代表他喜欢享受生命，所以鸽子是洁净的啊。鸽子啊，所以鸽子就代表什么呢？他在那里啊是满了生命啊。所以呢，我们应该不要做乌鸦嘴，我们要有鸽子嘴啊，把生命供应给人，享受生命。好，所以第一次放乌鸦没飞回来，第二次放鸽子，鸽子飞回来了。好，那接着又等了七天，他再把什么东西啊放出去呢？鸽子啊，所以一乌鸦二鸽子啊，这很清楚。好，鸽子放出去，那鸽子有没有回来呢？有，哎，那第一只鸽子回来跟第二只鸽子回来差别在哪里？对，这个第二次啊，鸽子啊回来的时候，嘴里叼着一片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哇，你看新拧下的啊，这个姊妹们买菜啊都要买那一种新鲜的啊。好，那新鲜的叶子就是它会站立起来，然后如果放太久啊脱水的话呢就会萎下去，所以那个菜贩都知道就要洒水。好，所以姊妹买菜就拿起来甩一甩再去称啊，这样。好，那这里不都这样买菜吗？我是买菜不是买水啊。那个，这不会笑，大概没买过菜。好，所以这个橄榄啊，是代表什么呢？圣灵，而且这个新领下的橄榄叶啊，就代表什么呢？在圣灵里这个新的生命啊，满了生命。所以我们的嘴巴应该是什么呢？满了生命啊，能够供应人的。所以你看啊，挪亚这个很符合科学精神哈。对，当时又没有雷达。打出去都普勒那个哇，这反射回来，所以呢他就用最古老的方式放出乌鸦啊，没回来，再放鸽子啊，第二只鸽子回来的时候拧了啊，这叼着一片新拧下来的橄榄叶，所以挪亚就知道什么呢？地上的水退了啊，而且一定有一些的树啊慢慢长出来了。好，他又等了七天再放出鸽子，这一只鸽子呢就没有回来了，所以代表什么呢？应该有地啊，让他来生活了。好，十三节，请弟兄，十四节，请姊妹们来。好，弟兄姊妹问你啊，读经要读得仔细，不都是干了吗？正月初一日的干跟二月二十七日的干差别在哪里？正月初一日是水干了啊，这个月二十七日是地干了啊。像这个现在的小朋友比较可怜，要找一片泥土都不容易啊。像我们小时候啊，只要是台风天过后啊，台风天过后啊，这个雨都会下得很大，然后呢，很特别，操场都有蝌蚪的哈。好，那对，没错啊，还有小鱼啊，那时候没有污染啊。这个，那当水退去的时候啊，我们去玩耍的时候，大概都会摔倒，为什么呢？因为水是干的，地没有干很快，跑一跑，哇，一摔啊，就摔到屁股了，所以回来的裤子都是脏的啊。那就是水干，地还没干啊。那到了地干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所以。正月初一日是水干了啊，二月二十七日是地干了啊，所以这个圣经的记载真的很有味道，说得非常的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有这一段的事实啊，经文的事实，我们再拿起我们手中的纲要，我们来看第六大点啊，第六大点，挪亚在复活里的生活。好，第一个我们要说到洪水啊，好，之后。方舟七月十七日停在亚拉腊山上，好，好，你要注意哦。方舟是停在亚拉腊山上，方舟是预表基督，好，好。 那方舟经过洪水，就表征基督经过神审判下的死水。在圣经里面，每一次神用大雨啊来覆盖这个地的时候，都表明神的审判啊。还记不记得这个蔡弟兄他们那一组，就是第一次讲圣经人物的时候啊，就说到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啊，底下就说到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渊面黑暗，那时候地上都是水。为什么都是水呢？因为因着天使长撒旦的背叛啊，所以神就用水来毁灭。那在这里也是啊，神见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思念跟思想不太一样，思想就是一种想法，思念就是说想了之后上瘾了再想啊，越想越高兴，越想就越觉得应该去做，这叫思念。所以呢，我想这个恢复本翻得非常好，人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罪恶啊，所以呢神就来审判。那弟兄姊妹，你看，如果在神的光照底下，你经得起神的审判吗？我们一审判一定是死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是躲在基督里啊，基督经过了神的审判啊，是基督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二节，这个年代非常有意思哦。以色列人在埃及啊过逾越节的时候啊，他们把七月改为正月啊，很简单，就七减六等于一啊，就是减掉六，即旧历改为新历。那希伯来文称它叫做亚比月啊，亚比月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级骨裂心碎的萌芽。阿们，感谢主。这个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有一个新的开始要来到了，新的时代要来到，经过神的审判又开启啊人类崭新的一页啊。好，那你看那个日子啊非常的妙，他说啊，这里主耶稣乃是在逾越节那一天，就是啊正月十四日被钉十字架，过三天复活，所以主耶稣是在呢正月十七日复活。那这是按照新历的算法，新历再加上六个月就是旧历的算法，所以主耶稣也是在七月十七日复活，这就符合方舟停在山顶上的预表。你说哎呀，这真是圣经啊，怎么会这么准啊？感谢主，这圣经就是神的话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我满了感谢，没想到圣经你前前后怎么读，感谢主，圣经的确是神的呼出啊。好，接着我们在刮胡山，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像从前。好，那关于这一段经文呢，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再参考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六章三到五节哦。你发现这一段的经文啊，也可以用罗马书来看，他罗马书那里就说到，岂不知我们进入基督耶稣的人是进入他的死吗？其实方舟经过了神的审判，也经过一个死亡埋葬的过程。接着六章四节说啊，所以我们借着进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啊。进入死啊，就是我们进到方舟里，一起经过这个洪水的审判，但是我们还要出来，所以底下说，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底下六章五节说到，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乌鸦和鸽子啊有什么不同？那从事实我们就知道，乌鸦是不洁净的，鸽子是洁净的。好，乌鸦它专门吃死亡，好，那鸽子呢？它是吃种子，它是连于生命啊。好，底下刮胡一说啊，挪亚全家出方舟前哈，挪亚做了几样的试验啊，他先放出了一只乌鸦和一只鸽子。好， 阿拉伯数字一，我们请弟兄二姊妹第三节第三处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先，乌鸦
是不洁净的鸟，专吃死尸，以死亡为食物，叼针鼠的肉，以人鸽子是洁净的鸟，只吃哺类的籽粒，以生命为食物，叼针鼠里的人。
阿们。阿们，一起。七天后，挪亚再度放出鸽子，
回来时带着一片新嫩的橄榄叶，表征在那里你的新生命。
阿们。好，那 刚我们忘了讲一处，就是说挪亚是一家八口都得蒙拯救，八这个数字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也是表征复活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乌鸦跟鸽子，乌鸦呢就是以死亡为食物，所以呢代表属肉体的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次乌鸦也在方舟里待过所以呢今天在教会中又有一班圣徒是属肉体的。那你说到底是谁？你有时候是乌鸦，有时候是鸽子，小小的。有时候我们在灵里感谢赞美主，教会的带领真是太好了，长老真是有神的眼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以住在北头为荣我们很喜乐。有时候那什么教会从睡所忙到连中累死我了，然后就开始东说西说那忙老半天，你说没什么人得救因为我带得救那一只小羊都被我弄死了主耶稣然后就开始失望灰心教会再有带领就开始乌鸦嘴哇哇到处乱讲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两边都有那我想这一幅图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每一次我们都要来享受生命，我们要吃谷类，吃种子因为种子是代表生命，所以我们要吃主，喝主，享受主相对的不要批评论断散播是非。那今天在教会中我们碰到有一些比较软弱的，我们就是在爱里顾惜，为他带祷那特别呢，每一次我在说我们去看望人的时候，你要带着什么去呢从这一幅图你嘴上要叼着一片亲任，而且是新拧下的橄榄叶，你不要每次去都说民国五十年民国五十年那个叶子已经好久了都可以做标本了每天要带着一片。换句话说，你每一天都要有对基督鲜活的经历。以前我在弟兄之家，我就跟一个弟兄说我说弟兄你要再长进不然你带的新人跟你一年之后就不会跟你了。为什么呢？他虽然丰富，但都是陈年旧货所以刚得救一听哇很新鲜跟了一年你一年前就讲过了所以我们需要对主常有鲜活的经历我们嘴上叼着一片心灵下清嫩的橄榄叶，把这个复活新鲜满了盼望的生命供应给人我们不是乌鸦嘴到处散播是非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是满了死亡八卦啦这个又是什么呢？揭人家的疮疤啦，是非谩骂所以才有一周刊对不对？这个一周刊有时候你接到电话，你不要乱讲话，你讲正确的话，他都会把它改过来，然后说是你讲的。好，所以这个很坏但是这个就很有卖点，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人都是乌鸦，专门找死尸而且越是这个东西，就越有人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卖点，因为呢天下乌鸦一般黑，全部都是黑乌鸦就是这样。那特别到选举的时候，哇，那超级大乌鸦都出来了，呱呱呱呱。最近有时候看报纸就很难过，还有骂人家什么小孬孬的说像 gay 这个主耶稣这个我是觉得我们的孩子活在这个世代中，真是需要把他带到教会生活中蒙保守。你看这些东西你去读，你都觉得被玷污读了之后你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人呢？还是读主的话比较好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在教会中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操练什么？做鸽子我们享受生命。 然后每一次的看望都是把新嫩的橄榄叶啊供应给人。好，括弧二，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必须如同鸽子一般，
留在教会中，并不到那里面的生活，永不再回到受神审判的世界中去找寻死亡的食物。
好，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也许他刚得救，刚进到教会生活，他单纯受带领啊，就是读圣经，就是来聚会，就是申言。但有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就是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了，他对这些啊还不够完全的地方，他就很有兴趣，到处看，到处说，到最后，也许别人有没有受影响，还在，其实说到最后就把自己啊说离开教会生活。但当他离开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不觉得他是乌鸦啊，他是觉得教会亏待他，其实就是啊，乌鸦飞出去就不再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的怜悯，主啊，愿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满了生命，我们渴望得着生命的供应，也渴望把生命供应给人。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